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第九会讲能断金刚啊。其实能断金刚这一会啊，那么它最主要的就是在谈啊四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法上的智慧，一个是第一个是离相啊。第二个是呢，是啊无执啊无，这个第三个呢就是灭度，第四个是一合相。这个我再把一合相再给各位再讲一点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读经啊，共修一个礼拜一次讲修行。当然你每天也都可以有自己的定课，最好是这样啊。老师是每天都有定课的，我不止定课，其实老师真的蛮用功的啊。老师的包包不离念珠啊，而且我们这个念佛的这种心境我不会讲啊，无法用语言描述，拿起那个念珠来，好像念念可以不断一样的感觉，好像极乐世界啊，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真的是衔接在一块儿的，要这样子。那么我们刚刚讲说，给各位谈说一合相。刚刚有一位我们的同学跟我谈到说，他的朋友这个啊检查啦，可能觉得自己身体啊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难题。这种事情哈，古德常常这么讲，他说你生大病了以后，你就会信，就会修行，可是病好了以后就有信，但是就不修行。就是古德常常提醒我们，他说穷的时候呢也常常比较容易信啊，穷苦潦倒的时候，等到富有的时候他又开始跑掉了。可是你知道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免不了啊生住意灭无常，这个生命就是这样，迟早总是要面对这个大难题的。如果不是平常下功夫，平常努力，到那个时候你求佛佛不应，不是他不理你，是要你本来不理他，你根本那个手机里头没有电，你匆匆不充电，到时候你想拨一个电话也拨不出去，就是这个道理，那就会慌，就会觉得慌乱。所以平常有努力，你到时候到了那个情况，你会觉得刚开始有一点不稳定，它时间不会很长，很快就会调试回来。调试什么？你的修行日子久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人生其实此刻的，不管你的年龄层在什么时候，你修行到此刻，就跟佛的世界其实它并不等于，但是却好像是两面，是一个事情的两面。你能开始体会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在这边生活，你感觉到与理同，他跟你同在。你有时候领悟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世间的生活会觉得更多的法喜，更多的欢喜，这是现在。但是有一天，因为我做这种临终的关怀做多了，我们就开始体会，后来我就体会到这件事情，到了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早就已经练就一番这个哈成就了，所以有一点不稳定，但很快就注意到说，哎，我应该把我的重心移到这边，并不是绝望，而是一合相。即使这个病已经在一个内心里头相当稳定的情况之下，这个病它通常它复原的可能性就大大的提高，心理学里头是这样子讲的。 研究的结果，就是那个稳定的人，他复原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个不稳定的焦虑的那个人，他会掉得比较厉害。好，就是最后知道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内心里头也能自在。这个修行也是一种观法，就是止观的观，也是一种观法啊。这种观法叫什么呢？这种观法你看哈，它在由假入空观。我从假就是现在生活的这个世间的这个生活里头，但是我也看到空的那边，由假入空观。但是我在由假入空观的时候，由假来看观的时候啊，那所观到的最后是体真止。体真止你知道吗？就是止啊，这个天台家的啊慧思大师呢啊，在谈在他的啊这个驱受心要里头，他谈到止有三，体真止啊，这个方便随缘止，习二边分别止，有三个止。但是有假去入空观的时候修的是体真止。什么叫体真止？就是我们的真如，就是我们的这个从般若境到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你从这边去观入那个地方你熟悉的。所以没有这个有相的这个生活，但是我们却也知道那个地方与我同在，那是体真止。有体真止的人内心里头他是自在多了，稳定多了，那是体真止。所以观法里头从假看到这个空这边来说，是它叫了由假入空观，它是体真止。哎，可是入空观以后不知道这里就结束了，它是回过头来由空入假观，我看到了这个永恒的般若，永恒的如如的这个存在时候，也就是更高的存在时候，再来看这个生住异灭的无常的人生的这个生命来看的话，他站在那边再来看这边，就变成方便随缘止。为什么方便止？我一看这个生活里头就是有些变动，我会可以全巧方便随缘，都可以让他让我的心安定，让我的这个人生啊生活在一些起落之中，不至于这个好像颠破流离啊，颠沛流离。但是它必须在颠沛流离中保持着它的稳定，就好像这部车子它的 cushion 更好了，它的悬吊系统更好了，所以你走在一个颠簸的路上，这个好最好的车子它的坐起来它是还蛮稳定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是从这边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回到由啊空入假的时候，这个假就是现实的生活，我反而觉得比较稳定了啊。那么习二遍分别观的时候呢，就是我习掉了生跟死这个问题，生的时候我也存在，死的时候我也存在，这不是换一个方式，从这里生活换另外，从这个房间搬到另外一个房间，就这样而已。习二遍分别止，所以平常自己的努力，平常自己的修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念佛都会提醒说，哦，等一下念佛的时候记得啊，用你的这个般若菩提直接去跟那个本体去念。所以你拿起一串念珠，你在念的时候，光是一个拨过一个念珠，一个念珠拨过去的时候，你似乎是一直在这个地方看到领会到你跟极乐世界那个法性是相衔接的，而且每一个念都没有中断，每个念都没有中断。你们用小小的碗珠也可以，我是用四分之一串的，因为我以前用那个全串的，净空师父送给我全串的。我早期我们在家居士是不带念珠的，但是我把它拘束不能 不戴念珠，但是就把它穿在里头。所以我穿着西装，我把念珠放在里头。后来我想不用了，带一个这个四分之一串的，就带着，我呢放在包包里头，上车也练，这里也练，练久了你就会得到净空师父一直告诉我们的24小时念佛。你在24小时里面常常细练着它，细练的不见得你一听见的阿弥陀佛这几个声音是你的心细练的，你要细练的哈，你做30细练，为什么不24小时细练呢？所以你把它细练好吧。但是不是只有细练，是到最后我们真的在那里领会到一合相。一合相并不是这个是永恒，是我在这边我也知道，那边我也看到这边，我自己清晰，我们自己了了分明，而且觉性够，我们的觉性够，我们的慈悲洗手是够的，我们时时刻刻就在这个慈悲洗手里的真正有了方便随缘止，我随缘方便，内心里头都是安详的。哎，那习二边分别止的时候，它就是中道义，就入中论，这中道义啊。所以这个天台家的三观啊，慧师大师的驱受心要，你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其实你很清楚，你知道方法其实不难，但是难在哪里？难在不持续，难在不持续。所以我们自己要留意，你的生活如果碰到一点不稳定的时候，你也很容易生气，会不会？会。你碰到一个很大打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生气，我们都会，我也会。可是我们一念，那个时候一念想起阿弥陀佛，我们就稳定多了，就稳定多了。因为那一念，就这一念，那个法性，那个阿弥陀的那个皈依无量光明的正等觉的这个力量啊，阿弥陀佛就是皈依无量光明、无量寿、无量光明的正等觉。我们那一个本体，它不动，它如如不动，但是它是觉照了，就好像阳光，它直接照亮了我们一样。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此刻的这个有相的、容易侵染的、容易执着的、有生灭的这一个人生、这个生命，我们知道它毕竟不是究竟，但是我们在这里做这个，可是我们要回头去看到那边。可是我那边医生呢，我也知道我又能够这个面对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作起，而我们的做菩萨行的修行菩萨就是这样子，就是这里去行慈悲喜舍，就在这个地方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起执着，我们也知道对这个相我们不能啊这个抱得太紧，我们也不能让自己的这个情感执得太深。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育上要教小孩子要拼，一定要很杰出才可以，可是我们有时候也要告诉他，我们除了努力，但是不见得一定要超越别人，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去做悲智双运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教育。今天现代这个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视相、重视执、重视欲望的，他比较没有去注意到这一块，所以精神文明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心理上也有比较多的一些不焦灼不安的东西也比较多。那么所以在这个能断金刚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能断，我们最怕的是我从这个界走到这一界的时候，我牵扯到这边，我一直被一个执着染执的东西给困住， 必须能断种种障碍，能断种种无明，我们怎么这样子才可以啊？生活的道理也没有多深，它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啦。所以能断金刚第九会这个地方，它是在这个孤独园讲的，它是往下这个般若理趣这一份啊。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我本来在佛光山讲大般若经600卷的时候用的讲义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摘了几条啊，这个就是乙的那个部分，你的讲义有甲跟乙，只有乙的那个部分，还有一个一点讲一点点头而已。后来我想想，我以为各位跟佛光山的学生不一样，因为佛光山他们非读不行，读那个经不行，你们有很多人听一听以后，如果有读那个大般若金刚要就已经很好了，但大般若金刚也没有摘得那么细，所以我又下了一点功夫去把它淬炼最精要的东西给你，现在在桌子上啊，我们把它最精要的告诉你。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会啊，般若理趣分第十会这一会。你看啊，这一会他在哪里讲呢？他不是在这个极孤独园讲，也不是在菩提场，也不是在光明殿，都不是。他在哪里？你给他看，世尊呢？他住，当时他的心住在哪里？欲界殿，就是欲界的最高天，那个地方是哪里？他化自在天。所以现在我们来跟大家讲，我们能讲说天有33天，最高的天就是他化自在天。那这个天呢？那佛就住在那个地方吗？不是的，佛到这里，就像我们也可以到乡下，是不是？也可以依住民宿，但也可以去投宿这个5星级、6星级，甚至于更高级的特级的饭店，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一次他选择的地方在哪里呢？他选择的地方是在他化自在天啊。各位，我们看看啊。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是在菩提场，第一会的时候在菩提场。为什么菩提场呢？因为在菩提场他圆满哈、啊、这个彻悟啊正果的时候，也就是来这个娑婆世界啊现释迦牟尼的修行这个相的时候，在这里圆满的时候，他要讲大般若这个智慧的时候，他只起这个念，却感动了十方的法界，是不是？所以十方法界通通感动，然后呢，十方的这个世界体通通感动，说到底为什么事情我们那么感动？所以十方的佛的世界里头的菩萨都在问，是不是？问他们的佛说，哦，就是十方的佛都问他们说，为什么我内心里头有这么大的感动，有这么大的震动，佛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佛就是都会跟他们讲说，现在在堪忍世界，也就是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他成就正等觉，现在要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宣说大般若这个法门。所以哦，难怪我也会领受到那一份欢喜。所以他们就向他们的佛请求，我可不可以去参加，去听听释迦牟尼佛说法，说这个般若，说这个生命的终究智慧。他说可以，但是你要去的时候别忘了要带一些花去供养释迦牟尼佛。所以十方世界来都供养花，是不是？那花代表什么意思？在佛经里头，花代表着生命，所以你我都是用这个生命来供养佛的。这个花来了以后，每一个生命都要开这朵花，开完了要结这个果，拿这个果来供养佛。所以你每一次来，你礼佛或到佛寺或在你家里佛堂礼佛都一样，你是这个合掌，它就是象征的花苞，就是这一期的生命。拿这个恭恭敬敬的来生活，你有没有恭恭敬敬的来生活？有没有拿这个恭敬敬的说，释迦牟尼佛啊，我会开，我会恭恭敬敬的珍惜他啊，欢喜的 来珍惜这个。然后这个花苞呢来了以后，就恭恭敬敬的礼敬，而且是手跟脚通通都在合作，每一个轮节都在动，然后才跪下去才礼拜的。拜下去的以后，这个拜代表着我在实践，而不是我很悲屈的说你救我啊，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很恭敬的去实践，用我的手脚手脑并用，用我的智慧，然后用我的这一期的生命去打开它。所以你无论如何，现在你是做任何一个行业，做任何一个工，这个在哪一个职场或不同的年龄，乃至于你有可能的啊，各种不同的机遇是不同的，你去比较，当然有顺与不顺，有贵与贱，有好与坏，但是你要弄清楚，好与坏要分别，贵贱是分别，所以习二边分别止的时候，那个叫中道第一义。所以回过头来，你会法喜充满的说：“嗯，我就在这个地方欢喜。”然后我们跪下去了以后，开这个生命之花，开了，然后结了果，然后再回来，再拿这个来供养，这个佛供养我们的佛。我们要这样子，而且每天都要去提醒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啊，阿弥陀佛你好，你要想着是这个花苞正是你现在在生活，要这么样子的法喜，这样子的没有障碍在心。你想一个人必须要选择某一个特殊的环境才能够活得好，这个人本事好不好？不好。任何把他丢到哪里，他都能够活得自在，这个人是不是本事才叫高呢？他才叫有智慧，是不是这样？是的。所以佛在谈智慧的时候，他说世事是无常没有错，但般若亦无常。六祖坛经里头很清楚的描述这个般若的啊，大般若的意涵。你必须有这个般若，你把你丢到哪里，你都必须要开开心心能够去面对它才可以。你不能碰到一点怎么样的东西，马上自己就好像就哭丧起来，就整个沮丧甚至于垮掉了，那不叫的般若啊。那么所以这个我们看呢，这个生命，这个整个生命世界里头，你看了，你能了解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从第一会一直一开始啊，那么大家来供养这个花，然后佛啊接受了供养。所以接受供养，它并不是佛欠这些花，刚才看饼胖那样，不是，是接受完了以后怎么样？他怎么样？他还怎么？还把这个花怎么样？还这个传送到十方世界，让十方世界通通得到这些花。佛无德，他没有要得什么，分散给大家，他希望十方法界通通都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现在呢，我们从一开始，从这个前面的几会都是在菩提常谈的，然后你看都是在这个极孤独园，我们的金刚经也是在极孤独园，但现在突然间跑到哪里了？跑到这个他化自在间来了。那你想想，此刻你的心应该要像他化自在天的性德才可以，你欢喜吗？此刻有没有法喜充满告诉老师啊？有，你要这么想，你把你的手拿出来看看，哎呀，我这个手可以动，你看看我还能来这里，我这个呼吸还很顺畅，我们这个有这样一个讲堂，有这样子的同修大家作伴，而且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你欢喜不欢喜？要欢喜，是不是他？这是不是他化自在呢？如果你每天只想到自己，不是他化，是我化，是自我中心的时候，那每天 都会照着镜子，只想到自己。那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的心舒展不开来。所以现在这一堂课要谈般若离趣这件事情，要到哪一个？要找一个适当的环境，到哪里？到他还是在天去，这样你可以了解吧。所以你看，连地点它都是选择。各位，你有没有留意？过去我跟大家谈《华严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你还记得不记得？《华严经》的第一会谈实信的时候，谈信仰的时候，它在哪里呢？它在菩提场，是不是？所以一会十世界，啊，就是谈就整个的宇宙论，这个信仰的宇宙论在哪里？在四祖妙严品一开始，你看他是在这个菩提场来讲的。二会普光殿，第二会要谈的是什么？要谈十住的时候，他就在普光明殿来谈的。为什么？他还是在人间，但是这个普光明殿很特别，他是龙王献给佛的。你看他的信德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一个光明的地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普光明殿，然后再来他呀的就是从到了妙高山的山顶陶立天。你看妙高山它的长相跟人间的山不一样，它底下很小，上面越来越宽博越大，这个你用一般的有相来了解不容易了，是不是？那是一个精神世界，越来越宽博，是不是？来，你看喽，他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开始谈的，往上谈，啊，这个从这个从十住、十行、十回向，然后到十地，你看他，啊，从这个陶立天到夜摩天，啊，然后到这个他化天，他一个一个往上走，然后到最后怎么样？他又回来七会八会的时候，又回来普光明殿。哎，更有趣的是什么？是最后一人证入的时候，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他又回来，回不是普光明殿，他回到了菩提场，就是他正道的地方。那我们看了。现在要谈般若的理趣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他化自在天宫。所以各位，你我们讲十法界尽在一心，你内心里头非常的纷繁，放不开，很痛苦。我请问，这样跟地无间地狱有什么不同？痛苦不断，烦恼不止，这个内心里头一点空间都没有了，他是不是无？他跟地狱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完全的被一种野性的欲望所困住的时候，那跟畜生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们内心的天呢，慈悲喜舍的时候，那就跟大圣菩萨有什么不同？我们就在修行之中原来觉悟了，我们跟佛的世界有什么不同？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内心里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妙高山顶，有时候我们在他化自在天，有时候我们在天堂里头。所以佛告诉我们，六念里头有一则是念天，至少天比人间要好得很多，但并不是要我们成就在天就好，要当天王或者四地天，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也可以在那里。各位，所以我们的心有时候，现在佛他到哪里？到天界来，而且是最高的天，是不是？你看，一切如来常所游处，所以所有的如来都会到啊，这个他化自在天。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这个走来走去的，所以你的心光是今天，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些事情有时候让你愤恨不已？会不会？那就往下掉。是不是？有时候你现在来听一听觉得很好，你真的好像是在他化自在天。哎，有的人可能这个时候很多的障碍突然间剥落了，哎，你就是短暂之间你与如来是同行的， 但是问题是我最后落到哪里去不知道。我平常我们很清楚觉性很高，我到哪里都觉性。所以以前我跟大家解释说，这个地藏菩萨，你知道地藏菩萨能够到地狱去化度有情，自己不会变成地狱众，这个觉性有多高？地狱并不见得只有痛苦哦，地狱的门口也是一样，是这个五彩缤纷的。有好多人都跟我讲，哈，刚开始看起来是很好，我就这样动情，然后就跌进去，就爬不出来。我说后来怎么都爬不出来，他说对，爬不出来了。有好多外遇的个案，我看起来就是这样。所以老师的体验是，有些东西地狱的入口，常常看起来都是甜美炫，看起来都是很美好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自己有所警觉。你看我们有时候有些事情看不开的时候，跌落在那个地方，我们也会挥之不去。你不常常也有这种经验吗？某一件事情你内心里头一直卡住了以后，可能有时候不是一天，是好多天都在那个地方，这样挥之不去。尤其是友情，在家庭里头情的事情，自己的子女啦，自己的父母啦，自己家里的成人最容易。佛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这个情，是觉有情，我必须要觉悟，我必须很清楚，但是我又有丰富的感情，也能够跟他们互相来往，所以叫菩萨叫觉有情啊。所以并不是说佛都不在哪里，佛一样会到地狱去，就化度有情，那就是地藏菩萨。佛一样会来娑婆世界来教导我们，那就是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他本来是观音如来，他来这里去帮助释迦牟尼，在这里化度，也当然也是帮助啊。阿弥陀佛，他是阿弥陀佛西方世界的这两个胁侍，一个是大势至菩萨，一个是观音菩萨，这就是这样。所以司法界尽在我们心中，至少我们都当个人喜乐参拜，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到天国一游，但是我却不是执着在天，因为它还是有相，还是容易有执着，但是我没有，那我们就这个修行这个般若，我们就越学越好了，越知道那个理路就清楚了。你看到一切如来常所游住，也就是所有的如来都常常他们都会在也会常所游住，所以如来佛啊，有时候他到我们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也是让我们接近到这个他化自在天的。所以贤共称美大宝，大宝藏殿，大宝藏呢？什么大宝藏？就是我这个。透过这个佛法，我有了觉性，我们看那周边一切都变成大宝藏。留意吧，如果你内心里头真清净起来的话，明天你不必要去哪里，你就在你的家坐着，你会觉得你家就是大宝藏。你不要说什么就在海边那个地方坐一会儿，那个风，你说不管它天气是热或者是下雨，你内心里头雨来你也欢喜，风来你也欢喜，阳光照射你也欢喜，你是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啊，通通都是这个大宝藏殿，都是那么美好的。这个并不是我们一定要所谓的灵魂脱壳了跑到哪一个地方去，是当下就已经是了，可是我们就不认得他，不觉得吗？那么佛就在这个他化自在天，为诸菩萨说一切法甚深微妙啊，般若理趣清净法门。这个句子是这么长，他为诸菩萨说的啊，也只有诸菩萨才真正怎么样会在他化自在天，你没有行菩萨道，你没有修行到那个地方，好像也不容易领受到这个 桃花自在天来。因为我们每天都是悠悠嘎嘎怎么行呢？我今天上来不计程车，这个计程车司机也蛮有意思的。我有一部车子刚好过去，我就没有坐那一部，马上那一部来就停下来了，我就上了计程车。他就跟我讲说，啊，我们真是真有缘，我好高兴能带到你。我很少听到一个计程车司机迎接一个客人是这样迎接的，很少，偶尔可能很难得碰到。他说老师啊，他看了说哇，我很高兴，很分就是这样。老师是坐计程车的专家，因为我不开车，我一直用计程车办代步的，哎，他也不认识我，他就这样子，所以老师对计程车很了解。但是他的态度是，我们真有缘，我很高兴能带到你，谢谢你，你到哪里？而且那个讲话很诚恳。我说，嗯，我今天坐到一部让我很开心的车子，然后就一路他就跟我聊几句。我说你怎么看起来蛮开心的？他说好，他说你本来就在开车子，你不开心白不开心，要不然怎么办？他有的人呢，还会跟客跟乘客吵架哈，我才不呢。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得开开心心的开。我说嗯，那你一定过得不错的日子，这才真富有。他说我不是钱的富有，我的原则上我是觉得生活了啊还不错。那跟我聊了到这边，人的态度就是在这里啊。佛也告诉我们，也就是一样，就好像就是他，就是他话自在天，不是自己跟别人一直都是在对立的。所以佛这个是要说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为什么叫般若理趣呢？般若的理以及般若去行动，而让你法喜充满的行动，就是行动同时是不断是一个道理，而且是一个你的行动方案，而且是让你欢喜法喜充满的，叫做趣。所以理则跟他的啊法趣都有啊，而且怎么样，在做这些的，在学这些法门的时候是亲近法门。什么叫亲近法门？如果我听了佛的教法，听完了以后我把它背起来，然后我看到别人就说你没有照这条做，这样叫不亲近。把它记起来说每天都在责备自己，这个我没有照这个做，这样其实也是不亲近啊。我今天做到了，我很高兴，为这个事情很高兴，这样也是不够亲近。你了解吗？因为我们常常会自己绑自己。我这个礼拜四到佛光大学给他们演讲，然后就谈到了这个，在会中讨论的时候谈到成佛，我们时时刻刻不忘成佛。我说大家要注意，佛要我们见性成佛，但是佛又告诉我们实无佛可成。如果有一个佛可成，那可成的佛刚好绑住我们，我们就成不了佛了。所以真正的成佛无佛可成，必须是你能认识这一点。我不是讲不谈见性成佛，而是你要见性成佛，但无佛可成，这才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佛可成，那我们就变成可成的那个条件的奴隶，被他绑住，我们的般若就开启不了了，不清净了。但是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少许的知道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真正的有几，就有几分自由分。六祖坛经里头在谈这一块的时候，谈到了你有几分自由分，就在这个地方了。那当然有几分，有少分到多分，多分到满分。你看这个龙树菩萨啊，他在这个大智度论里头谈啊， 这个大般若经，它是以大般若经啊，叫大品般若经那一部分，它应该是在第四会啊，单独的一本，那么单独的一本，那么龙树菩萨以这一本，他著的写的著的就是叫做大智度论。但在大智度论里头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谈到了就是少分修行这件事情，少分多分满分，那么你有几分就是看我们的觉性，我们同时于相啊学一切法，可是我必须要学一切法的时候保持清净，所以叫清净法门。清净不是我脑子里头我什么都不学，我现在保持内心的清净，那不叫做清净。那么这样子，除了这样子，这个法此门即是菩萨聚义。现在要讲的这个法门，就是成就菩萨的意涵。